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慈悲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用你的宝血亲自来拯救我们，借着你的爱连接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说谁能站立在你面前呢？主啊，就是我们这一群蒙基督耶稣宝血被洗净预备好能站立在你面前的人。主，愿你看顾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你救我们有你极奇妙的美意。主，求你向我们彰显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主啊，使我们活着不再是过去的老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或思或想，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是来自于基督耶稣。主，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满有基督耶稣那荣美的样式，在这个世代当中服侍这个世代，也成为这世代的光。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警戒我们，引导我们走当行的道。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或者是说一个国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最深的，就是那个元首。所以中国的元首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运作，美国的元首影响了美国国家的政策，俄罗斯的元首也影响了他们国家的政策。所以在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看到这些人物的出现，是不是？拜登的新闻，习近平的新闻，还有俄罗斯的新闻，乌克兰的新闻，都是跟这些元首有关。当他们发生战争的时候，第一个最想消灭谁？斩首行动啊！我们就一定要先斩首，让这个国家没有元首运作，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混乱。国家如此，公司呢？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CEO。所以最近蓝色小鸟这个 Twitter 换了一个老板啊，就乱成一团。老板有对公司的政策的决定权，所以呢，他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政策。教会呢？教会的头是谁？啊，你们千万不要说牧师啊！你们说牧师，我就完了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带领了教会的运作。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好，我再说一次，基督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当头与身体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体若没有头，身体是死的。同样，教会若没有头，教会是死的。所以圣经上说，唯有连于元首基督耶稣，教会才能够行出基督耶稣的旨意，教会才能够活出荣耀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我想到了保罗，他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大光，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从此翻转了他的一生，他一生为主而活。 现在的教会就是复活的耶稣，教会就是复活的耶稣，是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的大光。许多人要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遇见，要因为进入教会遇见这大光，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他们不再是瞎眼，他们要认识基督，要被圣灵充满，他们眼睛得以看见。所以重点是教会有没有活出复活基督的生命，教会有没有散发出真理的大光。21世纪的教会就是2000年前的基督耶稣，我们现在活着就是基督耶稣。虽然我们的外貌改变了，但我们所活出来基督的生命却是一样的。虽然我们讲到的方式场景改变了，但所传递的真理信息却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改变了，但使人得救恩的目的却是一样的。所以21世纪的教会，虽然我们外貌方式这些全部都改变了，但是神借着教会，借着基督耶稣拯救世人的爱跟心是没有改变的。我看到了一个见证，在这个礼拜讲到一个人叫做 Michael Belk， 这个人他曾经负责 Vogue、L、GQ 等各大时尚杂志的摄影工作，专门为这些杂志在拍照。他时常去各个国家旅行，那随着他的知名度提升， Michael 他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他就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就在2008年他遭遇了经济大衰退，他是公司的头，因此他一个错误的决策，公司的业务就急转直下。他说从那时候起他的生命也跌落谷底，从此一蹶不振。 Michael 他曾经去过教会，他也听过耶稣，但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在他的见证里面讲到，他说他非常讨厌教会讲降服救赎，他说这些字眼让他听起来非常反感，他说这根本行不通，在这个讲强势只靠自己努力的世界是不行的，所以他只想靠自己的方式过生活。直到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才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有一天 Michael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他说他深刻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不知道神怎么去工作让他能够感受得到，但他那时候他愿意完全降服于神。他向神说，他说我想走你的道路，我想顺服你的带领。他说因为我完全迷失方向了。他说他那一刻他深刻体会到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活神，是真实可经历的。他说因此他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 Michael 让基督成为他公司的头，他的事业从谷底翻身，业绩蒸蒸日上。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Michael 他这时候开始问自己，神你为什么给我第二次的机会？这是他过去不会问，他现在开始问他自己，神啊，你为什么给我第二次的机会呢？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机会？你对我有更远大的计划吗？他说他察觉到神正在问他，他说你要如何使用我再一次给你的 才干和时间呢？你要像过去一样只为自己服务，还是你愿意为我使用？你要怎么样使用我再一次给你的才干和时间呢？所以他清楚明白神向他发出呼召，他心里面有个感动，他想要创作一系列的照片，透过他摄影的创造力、想象力，还有说故事的力量，跟人分享福音。所以这个 Michael 跟他妻子叫 Cheryl， 两个人就自费用了2年的时间，把自己对于基督耶稣的救赎、对圣经真理的体会拍成照片，还用照片来诉说耶稣的故事，还用照片来向现代人诉说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他照片拍了，跟21世纪的人们在互动，跟华尔街的高管、政商名流，你看到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在玩的金钱的游戏，耶稣如何在他们当中向他们说话，他借着照片来说故事。还有那些被生活重担压垮的人，所以他拍了一个上班族累垮了倒在耶稣的脚旁，他借着照片拍出下一个现代井边的妇人。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妇人耶稣的故事，他拍出现代井边的妇人，使人们不随着自己的眼光去论断判断别人。他拍出在监狱里面孤单的人，耶稣与他们同在。他拍出耶稣如何看你，你要如何活出耶稣等一系列信仰的作品，他的作品叫做《弥赛亚的旅程》。他这个作品感动了非常多的人。Michael 说，他说有许多人听到耶稣，他说很多人听过耶稣，对这个名字其实不陌生，但耶稣是谁？耶稣要做什么？他们却不认识，听过但却不认识他。所以 Michael 说，我想要透过这一系列照片传递现代的耶稣要分享给所有人的信息，而这信息跟2000年前是一样的，只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透过这些作品，他创造出耶稣跟现代人的社会的情感的连结，带给人救赎，带给人安慰，带给人启发，带给人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跟2000年前我们都是叫教会，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才干、恩赐、时间去传扬耶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 Michael 一样问自己，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要干嘛？借着你的才干，你要服务自己，忙碌于自己的家庭事业，还是借着你的才干能够来荣耀神呢？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年教会7周年年刊，我鼓励你们用文字，你要用画图，你要用各样的创意来见证基督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来传扬福音。鼓励你们来投稿，我鼓励你们在今年教会圣诞节晚会，你贡献你的才干为主所使用，把基督耶稣推荐给世人。这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3节经文。今天我们的讲题，教会三一神的创作3点大纲。第一点，因基督才有信心；第二点，因神有承担的能力；第3点，因圣灵叫人得活。
第一点，因基督才有信心。刚才我们讲到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第三节。我们说到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问题非常多的教会，它并不完美。可是这个教会，保罗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这么差劲的教会却可以成为基督的信，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这封信是圣灵透过保罗和那同工所写的，是把神的真理写在信徒的心板上的。教会不是透过人手建造的，教会是透过圣灵借着愿意侍奉的人所做成的。就好像圣经有四十几位作者写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灵透过这些作者将神所默示的真理写下来。同样的，神对教会也做类似的事情，圣灵透过服侍的人的手把真理写在弟兄姐妹的心板里，以至于成为教会。所以教会可以成为基督耶稣的信。保罗为什么对自己的服侍这么有信心？保罗说圣灵借着我把他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保罗为什么对自己的服侍有信心？第四节，其实是因为他对基督耶稣有信心。第四节讲到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基督耶稣，我才有这样的信心。这信心是建立在对耶稣救恩的认识，以及明白基督耶稣建立教会的心意。教会刚才说过了，它不是人手建造的，教会是神所建造的。基督耶稣建造了教会，把教会建立在基督耶稣这永不动摇的磐石之上。马太福音16章15到18节，这是四福音当中唯一一处讲到教会，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教会。耶稣当时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于是耶稣接着说，第18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指的就是基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既然耶稣基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那么教会就不可能败给罪恶死亡的权势。弟兄姐妹，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所以教会永不失败，并且基督耶稣他会做这一件事情。以弗所书5章26到27节，基督他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弟兄们，你有没有看到，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基督他不要不冷不热不上不下的教会，新郎要娶的是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新妇，而新郎他会用水借着道把心腹预备好，这是新郎的工作。 他会借着水，他会用水借着道把心腹预备好，要做什么？献给他自己，献给他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信仰不是耶稣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概念，不是。耶稣救赎的工作他也不会绝做，只做一半，剩下的你要靠你自己努力。耶稣爱属他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属他的人，并且拯救到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在说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指的是那一些愿意不断持守信心、长久在神的慈爱里的人。我说的教会是这一群人，是那一群愿意持守信心、长久在神慈爱里的人，是愿意不断行义、不犯罪、遵行神的诫命、行真理、行善的人。在启示录称这群人叫得胜者，也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经文非常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指的是这一群人，是那些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的这群人。这样的人叫做教会，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他们来到教会的态度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是渴望讨基督的喜悦，而不是寻求自己的喜悦。他们不是消费者，等着被人服务，批评弟兄姐妹这个不好，论断弟兄姐妹那个不够。他们会思想自己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亏欠。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会思想自己可以摆上什么，使基督得荣耀。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会像玛利亚一样，他安静专注地在基督耶稣脚前听到，他不会像马大一样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他们的侍奉是有品质的，他们不会随随便便的态度，虽然不一定完美，但一定全力以赴。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不是看教会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而是把自己有的资源摆上，使他人得益处。这样的人来到教会，是把生命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常常被圣灵充满，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样的人称为教会。而保罗因基督对教会才有信心。第二点，因神有承担的能力。我在就读神学院期间，我去到一间教会实习两年，当时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媒体的名人，在台湾好消息频道有深受基督徒及慕道友喜爱的节目，所以我留在后来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教会希望我留下来参与牧养工作，所以我清楚神的带领以后，我就留在那个教会开始侍奉。后来那个媒体名人牧师离开了教会，所以我也开始独立的牧会。所以在一次的聚会里面，有一位牧师来找我讲话，他在言谈中提到他们就是背后有一群人，有一群牧者在讨论这个事情，他们都很想知道到底是谁有能力接手这位媒体名人牧师所牧养的教会。哦，原来你就是传闻的罗牧师。 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人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好像人有那个能力承接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在教会侍奉的那几年，直到今天，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若不是出于神，我完全没有办法承担关乎人生命生与死的事，完全没有办法。在牧会那几年，我完全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够，是上帝可以。谁能够陪伴一个忧郁症患者走出黑暗迎向阳光呢？谁能够拯救一个正在自杀的人，已经自杀到一半的人？谁能够拯救这样的人在绝望中生出盼望呢？谁能在濒临破裂的家庭当中做修复的工作呢？谁能够苏醒人心，使人看到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呢？只有神可以，只有神可以。所以我记得我毕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老师问每一个同学，哎，你将来想要做怎样的牧师啊？很像孔子问他的学生，何各言而志？说说吧，你们的志向是什么？想做怎样的牧师？我当时回答，初生之犊不怕虎，我就回答，我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牧师。我心里面幻想着世界名人排行榜那100个影响世界的人，我觉得我想做那样的人。但我现在明白了，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是不可能办到的，是不可能办到的。唯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生命，唯有神可以改变人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想一想当时讲的话，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现在只知道，我要若要能够去影响别人，我就要先被神来影响。如果神影响不了我，我也不愿意改变，我如何去影响别人呢？不可能。唯有神可以改变我们，唯有神有这样的能力。第五节，保罗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他自己有承担事情的能力，他之所以可以，是因为神，是因为神。所以你纵观圣经当中所有的信心的伟人，有哪一位是够资格，所以他才被神拣选去完成他所交付的事呢？没有。每一个人的性格上或者是能力上都有缺陷，都有缺陷。所以你想想，亚伯拉罕有没有缺陷？有，他为了想要活命，他可以把老婆给放弃了。你想想摩西有没有缺陷？摩西说我拙口笨舌的，但是摩西其实是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圣经上虽然讲他是在世上是最温和的人，但其实他是脾气暴躁的。他有没有缺陷？有。你看有许多的圣经人物，他们生命当中充满了缺陷，但正因为这些缺陷，更使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是出于上帝的恩惠，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聪明，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办得到的。这些缺陷促使了这些人，他们紧紧的仰望神，他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今天这句经文用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邀请你们来服侍啊，没有没有，我能力不够。弟兄姐妹，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你若愿意，上帝会帮助你。 我们能够承担大使命，是因为你有能力吗？弟兄姐妹，不是。你能够拯救人的灵魂不死吗？是靠你的能力吗？不是，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能够承担这个大使命，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承担建造教会、建造生命的工作，是你有能力吗？不是，是出于神，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是神，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借着你在这个教会里头做那建造的工作。第三点，因圣灵叫人得活。第六节经文，我用了两处不同版本的圣经的翻译。汉语圣经第六节是这样翻译的，是他使我们有能力做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文字上的约，而是圣灵的约，因为文字使人死，圣灵使人活。简明版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做新约的传道人，向人们宣讲他和他的百姓所定的新约。这新约不是来自摩西法律，而是来自圣灵。摩西法律给罪可乘的机会，怂恿我们去做那法律所禁止的事，使我们犯罪和上帝隔离，我们的灵因而死亡，圣灵不然，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简明版的圣经，帮助我们更加理解第六节这句经文。文字的律法使人知罪，但律法没有办法给人不犯罪的生命。律法的工作只是让你知道你有罪，但律法它没有办法给你能力使你不犯罪。唯有圣灵可以使人有活出律法的力量。所以教会我们所传的不是定罪使人死的律法，我们不再传这个，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新约。所以教会你不应该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你能说不能行，你要传的是新约，使那些凡信了基督的人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圣灵可以使人活，圣灵可以使人活出律法。所以教会不但我们自己传圣灵的约，我们教会更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散发出叫人活的香气。因为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教会当常常被圣灵充满，散发出叫人活的香气。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抽象啊。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方式来说明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什么意思呢？醉酒的人他是一个怎样？他选择无限度的喝酒，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酒精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他的思想都发生了改变，放荡的改变。这是一个过程，弟兄姐妹请注意，选择、控制、改变。我选择这么做，我让这个东西来控制我，
以至于他改变了我的言语、行为、思想。酒精是如此，其他东西也是如此。我选择无限制的上网，我就被网络控制成瘾，以至于我就被网络里面改变我的思想、言语跟行为。我选择无限度的沉浸在色情思想里面，色情里面，我就被色情给控制，以至于我就重色情欲，我就放荡形骸。我选择我被控制，我被改变。我选择我被控制，我被改变。
圣灵充满也是如此。基督耶稣，基督徒选择圣灵的带领。当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控制之下，他把他生命的主权、控制权交给了圣灵，以至于圣灵，他就被圣灵改变，他就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他就能够表现出那活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满有圣灵果子的那个生命，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叫做圣灵充满，一点都不抽象。选择、控制、改变，我选择圣灵，我愿意让圣灵来掌管我的生命，以至于圣灵就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能够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来。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是三一神的创作，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建造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基督耶稣、圣子、圣父与圣灵，他们一起在工作的。我要建造出一个教会，使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向人推荐这位永活的真神，使人进来教会的时候看到教会的生命，他们得以认识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其中，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在这其中，我们对因着基督耶稣也有这样的信心，也因着神，我们能够从那里领受能力，并且顺服在圣灵里头，能够有那活的生命彰显出来。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人何等的有限，你或许想靠自己面对许多的事情，无论是你职场的、家庭的，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但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再次向我们说话。神给了我们第二次再造的生命，不是要我们忙碌于自己的生活，浑浑噩噩，乃是借着我们这新造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使你的家庭、职场、教会侍奉因你受益。所以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来使用我们。他要如何来使用我们，我们都愿意顺服。我们同声开口。主，你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有你极奇妙的计划，不单单是我们个人，你更是聚拢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成为教会，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在基督耶稣的带领之下，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基督耶稣的样式。主啊，向神恩典宣道会是你所设立的，
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我要借着我们来见证基督耶稣那奇妙的救恩，为了要传递上帝你那无比的爱。主，因此求你来激励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委身在教会里头，使我们能够委身在神你的里面，被你来使用。主，恳求你差遣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荣耀你奇妙的圣名。主，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